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第十二天。在这里真儿用的英文单词是 commission， 和平常我们所说的 mission 有一点什么样的区别呢？当我们用到 commission 这个字呢，通常前面都会加一个 great， the great commission 就是大使命，耶稣基督升天前颁布给所有跟随他的人的一个大使命。平常我们所说的 mission 呢，是一个小写的单词 M-I-S-S-I-N-G， 它呢形容的就是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梦想、使命、目标。但是 commission 呢，这一个广阔的概念是用无数个小小的 mission 来完成的，所以把它称为 great commission。 那我们小朋友们该学习怎么样去认真的思考自己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从小就需要培养的人生的使命感。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决定，追求什么样的梦想，我们都需要朝着这个 Great Commission 的目标前进，那就是一生都要以认识神、荣耀神为我们的人生的终极使命。然后呢，在大小的事情上面，让我们的生命反映出福音翻转过的那个奇妙的见证来，好叫所有的人都看到，哇，我们从小到大都走在上帝的心意里，我们敬拜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读诗篇81篇到82篇，列王记上14章，以西结书44章到45章，以及罗马书的13章到14章。今天我们要透过灵城小故事去仔细的思想使命感是如何在家庭生活当中来体现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今天的故事啊，发生在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人间美味的美食国里。这个国家里有两个好朋友，名字叫做馒头和包子。小馒头呢，又质朴又柔软，洁洁白白的，看起来十分的可爱和暖心。他总是非常的愿意帮助别人。而他的好朋友包子，则是包着美味馅料的角色，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实在是太丰富、太强大了，所以他从里面散发出来的那一股热气和香气，真的是让人挡也挡不住。他们两个虽然是好朋友，但性格截然不同。馒头呢，总是温柔体贴，总觉得自己应该多付出一点。而包子呢，有时候就比较自我中心，他自顾自地忙着自己的事儿，发着自己的香气，却不太容易注意到别人的感受，尤其是已经陪伴他习惯了的馒头。有一天， 馒头和包子一起去上学。他们的老师啊，是胡子长长、学问多多的龙须面。这一天，老师宣布说：“
哎，孩子们，今天我们要举行一次友谊比赛，你们每个人都需要找到最佳搭档，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够完成此任务。”
馒头当然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包子，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好朋友包子肉馅儿丰富多样，而且内心世界又丰富又强大，会给比赛带来惊喜。可包子却不是这么想的。这次比赛如果是我一个人进行，应该是特别简单，夺魁那就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可是如果跟馒头搭配，他这么普通，能帮上我啥呀？说不定还要拖我后腿呢。可是没办法，龙须面老师早就宣布了必须要找到搭档才算成功的完成任务，所以他们两个还是结伴同行了。比赛开始了，第一个项目出人意料的居然是 Q 弹性挑战。包子这下可傻眼了，他知道如果没有馅儿的话，他可以跳得很高，可是他的内心世界又沉重又强大，平常他引以为傲的肉馅儿，现在可成了他的大重担了。馒头看到了，不加思索的就对着包子喊道：“小包子，你别担心，我会帮助你的。”“
说得容易，你怎么帮我呀？”“
哦，我可以用我的身子把你垫住，这样在你跳跃的时候至少不会摔疼啊。”“
可是我不摔疼有什么用啊？我们也不能赢啊，而且我这样砸在你身上，那你不是会疼吗？”“
我没有关系的，你怎么砸我都不会疼，因为我里面没有肉馅儿啊。”
就这样，包子和馒头合作着完成了第一个比赛项目。当他们成功晋级第二个比赛项目的时候，他们俩又傻眼了。
什么叫做超级影响力呀？超级影响力
啊，我知道了，是说一味食物的美味能够超级强大，盖住其他所有的味道吗？
哦，是这样吗？那可惨了，我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可是平平无奇的馒头。
哎呀，看在你是我的好朋友的份上，从现在开始，我所有的肉馅都与你分享。
哦，谢谢你好包子，你可真是太好了，可是我就是馒头，我不想变成包子。
我没有让你变成我呀，我想的是我们两个总是可以成双入对的在一起，这样接触我们的人一方面能够享受到包子的美味，同时也可以喜欢你馒头的 Q 弹，这样不是最好吗？
哦，哈哈，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说让人闻着包子的美味来享受馒头的 Q 弹是吗？哦，我太快乐了，从此以后我是一只闻起来像包子但是吃起来却 Q 弹可口的馒头。
比赛就这样结束了。果不其然，龙须面老师宣布说，
今天的友谊比赛我们的胜者是馒头和包子。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观察他们两个真的是共同一起完成所有的项目，他们彼此影响，互相支持，都让对方成了更好的自己，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亲爱的小朋友，你有一个类似于馒头或者是包子的好朋友在你的生命中吗？你的兄弟姐妹和你的关系好吗？你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通常我们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太容易去观察，去体恤别人的需要，别人的软弱，或者是别人的强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会因为自我中心而过得十分的狭隘，十分的拥挤。而当我们从小建立使命感，我们就会注意到身周围人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就不会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前面去考虑。每一天我们总想着，神，你要将什么样的人放在我生命里，我该怎么去成为他们的祝福呢？你会更加的温柔、谦卑、体贴。当你身周围的人接近你的时候，他们感受的不是具有侵略性的、进攻性的一种竞争力，而是感受到从心底里发出来的真诚的爱、关切和支持。那自然而然的，你身边就会多了许多想要亲近你的朋友，因为这个世界是缺乏温暖的，是缺乏温度的，需要我们将基督的福音，将上帝的恩慈和怜悯能够活出来。只有当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人的时候，我们才很扎实地过出一个使命人生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在家庭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不断地活出上帝要我们活的那一个荣美的生命见证来。今天我们要背诵罗马书13:8-10，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求主帮助我们扎扎实实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爱的生命来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人生使命。你预备好自己了吗？今天就成为一名爱的使者。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今天真儿和子琳呢，要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再带入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到底原生家庭这个充满疑惑的这个话题啊，是如何能够不再影响我们的人生，但同时我们又可以从中突破，又可以开始引以为戒的来为我们的儿女去建造一个符合神心意的美好的原生家庭呢？这就是我们这几期的节目所希望带给大家的一个了解和学习。当然呢，真儿跟子琳我们自己两个呢也会现身说法，就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我们在过往和父母亲相处成长过程当中，从父母亲身上吸取到的好的、不好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学习呢，来分享给大家。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拥有一个正确的美好的态度。首先我想子琳师母可能也对原生家庭的这个话题不陌生，因为我记得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谈我们自己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影响。我当时记得我们两个有些时候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
我还记得。
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现在原生家庭啊，在世界上，在大众心里呢，已经拥有了负面意义的一个词汇。前段时间呢，陆家牧师给我看了一个脱口秀，那这个脱口秀的表演者呢，他就说啊，我们从来不会说我要常回你的原生家庭看一看，因为我们讲到的时候都是好的。可是呢，一讲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出现的时候呢，通常都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所遭遇的这一切，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那都是我原生家庭惹的祸哈。
是的。
他用了一个很搞笑的方式来呈现他自己对原生家庭的理解。我想即便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也意识到了，哇，原生家庭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呢，为什么我们真爱住我家一直都没有做这方面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想矫枉过正，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们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 神所赐给我们的成长的环境。
是，
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我们为什么现在以前没有做，现在为什么要真的把这个话题拿出来，那么详细的去跟大家分享了。
是的，我也是在我自己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思考原生家庭这个话题。那我自己思考的这个过程呢，也是经历了一开始总是往原生家庭甩锅，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发现其实原生家庭是神用来塑造我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器皿。
是，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家庭里面，同样的孩子，有时候他们的父母是尽量的去爱他们，用同样的爱去爱他们，仍然这些孩子他们的成长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爱，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原生家庭这个话题呢，除了是我们要看他外界给我们的影响以外，也要思考我们自己对他的反应，这一点对我们自己的塑造是什么样子的。
是，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很多这种就是坊间或者说世界上这种原生家庭的话题呢，有时候感觉好像是在挖坑但是不去埋。所以我们就掉到了那个坑里面，就陷入到那种自怜自卑又自恨的那种状态却没法出来。但是当我们是在以神的福音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他就向我们指出一个出路来。
是，我想这跟所有其他的我们说依靠心理学的辅导和观察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指出来说，哎呀，你病了，但对不起啊，你就等死吧，我没有任何的解决的方法。我们难道不知道吗？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我们身边祖孙几代代代相传的许许多多的从罪性而来的，从习惯而来的，从家庭文化而来的各种各样的传承，好的不好的，我们难道还不知道吗？这些问题在哪？
是的，
关键就是人不知道出路在哪。可是如果我们不提供出路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出现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像刚刚子琳师母所说的，甩锅也好，指责别人也好，陷入一个自怜的这种状态当中，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是的，
等等，这些的态度都不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态度。因为只有一个健康的人，他才会有边界感，就是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他也不会去忙于去替别人买单。
是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替任何人买单，我们不是救赎主，只有主耶稣替我们所有的人的罪买了单了，他已经偿清了。那因此呢，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清醒的态度，面对别人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伤害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伤害人的过程，无论是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还是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我们会发现说，只有当我们清醒的上路，说哇，我真的感觉我自己被释放了，是新造的人。
是的，
我能够原谅，我也能够请求原谅，同时呢，我也不会抓着在过去的一些不能改变的事情，而是定睛在我未来我可以改变的事情上面。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出路。
是的，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的那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话其实很多了，比如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之类的，所以总是让我们看到以为说你绝对没有办法出离这个原生家庭的诅咒或者是这种影响力。
是的，
那很显然在福音的大光之下一照是立刻遁形的，我们会发现这绝对没有办法捆绑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是，
因为在主基督耶稣的福音的大能里，我们已经从这一切的枷锁里面被释放出来了。所以今天，我想我们需要透过这个节目呢，鼓励听众朋友们，不要说，哇，终于有一期原生家庭的节目了，我得要去听听，我要对我自己，或者对我的父母来进行一番评估，哈。虽然没错，我们的确会分享一些原生家庭会有可能给儿女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的确是很大很深远的影响。
是的，
但我们要知道神的福音的大能是可以改变这一切的。
是的，
所以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让我们回到神那里去，因为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原生家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现在已经养成习惯的已经捆绑我们的各种各样原生家庭所带出来的负面的东西。
是的，
而且会成为像刚刚子琳师母所说的，他充满感恩，因为他意识到了神用这个原生家庭塑造了他。
是的，
我们之所以是我们， 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们不能够一竿子打死，然后一笔涂黑，不能够非常客观的来看待上帝，他不会出错，因为我们不是出于自己的挑白菜选萝卜一样的选中我们的原生家庭，神把我们放在那里一定是有他最美最好的这个心意。
是的。
那子琳师母，我想就趁着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吧，从你开始。
好的，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原生家庭。我的父母是不信主的，那我前面的祖父母也都没有信主的，我的整个家庭可以说我是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
哦，
我的父母呢，他们都是从中国的比较中部的思想比较保守的这个地区成长长大的。我的父亲呢，他是一个孤儿，他在中学的时候他就是孤儿了。
哦，
那他的父母呢，因为是在农村，他的妈妈呢是又聋又哑，所以我的爸爸在出生的时候他是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出生的年月日，所以到现在他的年月日还是用我妈妈的年月日。
哦，
因为他的妈妈是又聋又哑，那他在出生的时候呢，他的爸爸是在外面的，所以谁都不知道我的父亲的具体的出生年月日。
哇，
那么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他因为有一个哥哥和有一个弟弟，所以他在小时候有一次跟他哥哥一起得了一个很重的病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决定救他哥哥不救他，结果是他们花了很多钱去救这个大伯呢，大伯反而去世了，但是他呢被关在黑屋子里面，没有给吃的没有给喝的，过几天他居然还活着，而且也从病中痊愈了。所以对于他的成长来说，他是非常非常缺乏爱的。那他在我的这个家里面呢，可以看到他也是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去表达爱。那他和我妈妈的婚姻的生活呢，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张力，因为我妈妈是一个非常细腻非常敏感非常爱人的一个妈妈。
嗯，
所以这个是我的原生家庭的一个情况。那我自己呢是有一个姐姐，那我们之间差了2岁多，但是我们在我5岁之前基本上在我记忆当中我们是没有见过面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所以我们出生了就会被轮流送回很远的老家跟我的外婆一起生活，然后等到老大年龄够大了要上学的时候再把我们换回来。所以我第一次见到我姐姐，脑子里有印象见到她是我5岁多的时候，我姐姐那时候已经快要8岁。
嗯，
所以这整个原生家庭对我的性格对我的成长对我的很多我自己对我的价值的看见，这些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是因为我对你非常的熟悉，但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并不熟悉你。我记得在一开始我们在见面分享交流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说是你妈妈的一个翻版，就是细腻啊，
是的，
柔和呀，很多很多的情感的这种需要表达的需要索取的需要等等，这是完全就是妈妈的一个翻版。
是的。
父亲呢似乎在但是却又缺失的一种状态底下，然后虽然是姐妹两个其实相差的不远，应该是非常亲密的，但同样的可能姐姐的性格呢比较偏向爸爸那一边。
是的。
所以就显得你们整个家虽然是完整的，看起来没有离婚没有什么，但却有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就是孤独感。
是的。
我想你可以在妈妈那里得到足够的一些关爱母爱啊肯定啊，可是一直以来我相信你们整个家的那种合一感或者是家庭感是非常非常淡漠的。
是的。
也在这种情况里面呢，我相信若不是福音的翻转的话，我觉得你会不会有那个就是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觉得很难信任人，很难热情的去表达爱的一个障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障碍？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因为我跟我妈妈非常像。
嗯，
而且呢我跟她之间的情感的表达是非常非常敞开透明的，所以非常有意思，我对于爱的表达是非常敞开非常透明的。
嗯，
但是呢有一个因为我爸爸的缺失和他的对情感的不表达呢，对我的生命造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影响，就是在很长久的一个时间之内，我对于我爸爸年龄的那个男性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所以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是一个我爸爸那个年龄的男导师， 我在他面前真是手足无措，没有办法看他眼睛，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问题。那这个情况就持续了很久，我没有办法对他们把那种尊敬和适当的那种亲热和足够的这种距离，我完全没有办法掌握这一个距离。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我非常缺失的能够交流的人群。
嗯，
所以对我的婚姻造成了一个影响呢。当我见到我先生的爸爸的时候，他是期待有一个好像多了一个女儿的感觉，但是我却完全没有办法做到那一点。
其实不是因为你不愿意，而是你从小就是一个断绝的这个关系，就好像要把你拉回到原来是从零开始的一个建造，它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建造。
是的。
那像这些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这就是原生家庭所带给你的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去直接的看到我这一个问题的来源是什么，甚至从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都要花很久很久。那我真正的认识到这个是我的原生家庭当时的环境对我的一个影响呢，可能都已经是到我结婚以后很久的事情了。
哇哦，
我想大概是我认识主以后，在一些思考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会责备我自己为什么对我爸爸先生对我的公公没有那种该有的那种敬重和亲密感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非常痛苦，非常挣扎，但是又完全没有办法做出来的时候，我才慢慢的意识到这个影响。
是，其实你看哈，我们人呢，虽然在一个环境里面成长，但是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个环境带给我们的一个，已经就好像我们说了不可以在温水里面煮青蛙一样的，因为它是对环境的这种感知是最后一步，他因为在其中已经融合在这个环境里了。就像珍儿自己，我跟你正好是两个相反的一种原生家庭状态。
是的，
我是直到我自己信主，我越来越多的生命成长，我才对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有一个更深刻的感恩感戴，而不是逃避的这种心态。但是另外一个极端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当我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信仰是一个枷锁，让我不能够和其他世上的我旁边的小朋友一样的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它变成是我的一个牢笼，而不是一个祝福。那只有当我自己从我自己罪的那个牢笼里面得到释放的时候，我才看的时候，哦，原来真正牢笼我自己的是因为我心里面的邪情私欲，我非跑行恶的这个脚。
是的，
希望摆脱神的恩典和怜悯，就像我父母亲从小为我们做祷告，要用慈神爱所捆绑我们，所以我不要这个慈神爱所，我希望能够
有自由，
有自由。当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才能够体会到说，哇，为什么神希望我们能够用一个敬虔的生活的环境去教养敬虔的后代？因为人的罪不是外在的环境加给我们的，而是从我们内心深处自发的。
是的，
就像我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没有改变我是一个罪人这个实情，这个本相，而且也没有办法让我自然而然得到这份救恩，因为必须是要每一个人的这种抉择。
是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神真是怜悯的，他给了每一个人一个机会，不管你是从什么样的环境成长起来，他的救赎的大功和恩典像他所拣选所爱的人彰显是一样的。
是的，
但是只有回应的那个人，他才能够真正的从其中得着。
是的。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我们承诺大家在未来的这一周呢，我们都要持续不断的去挖这个主题，希望大家能够按时收听，忠实的留守。我们希望借着真爱住我家这几期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揭开原生家庭的这个大秘密。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